天使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亲爱的好朋友，夜晚好，欢迎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多多，欢迎你和我一起分享这段夜晚的时光。亲爱的朋友，你知道自己的价值在哪里吗？好多年前有一场年度十大忧郁症新闻的记者招待会，给我很深刻的印象。当时呢，现场邀请了运动会银牌得主，还有知名歌手分享他们自己以及家人罹患忧郁症的经验。其中最令我感动的是一位小姐所分享的生命故事。这位小姐呢，是因为婚变而罹患了忧郁症，一度她曾经处于崩溃的状态，但是后来她走出来了，并且化悲伤为力量。她选择去担任义工，尽自己的力量去帮助一些有需要的智能障碍的儿童。在记者会上，这位小姐是唯一没有傲人的头衔和高知名度的人，但是在聆听她述说完自己的心路历程之后，最后轮到一位专家进行的评论。她对在场的记者朋友说，很多人都会问自己生命的价值在哪里，其实生命的价值不在于你曾经赢过多少人，乃在于你曾经帮助过多少人。的确，面对这个竞争的时代，每个人都感受到极大的压力，甚至因着一连串比较的过程而感到自卑、沮丧、忧郁。究竟人的价值又该是什么呢？圣经上的一个观点是我非常喜欢的，那就是人是看外貌，但上帝是看内心。世人看的是我们的外在头衔、名气，然而上帝却看重的是我们是否有一颗善良、包容、慈爱的心。只等到曲终人散的那一天，定义我们生命价值的是那一位看重人内心的上帝。亲爱的朋友，如果你的情绪常常陷入在我为什么总是胜不过别人，或是为什么我总是比不过别人呢？这些纠结里面吗？一个人生命的价值不在于他曾经赢过多少人，乃在于他曾经帮助过多少人。期盼你我的生命也能够成为有价值的生命。透过戏剧体尝人生的故事，今晚多多要和你分享的是2023年的美国心理惊悚电影《断讯》。这部电影呢，是改编自鲁曼·阿兰2020年同名小说，由山姆·艾斯梅尔编导，茱莉亚·罗伯兹以及马赫夏拉·阿里所主演的。剧情呢，描述着克雷跟阿曼达一家四口，他们在长岛郊区租了一个屋子度假。突然间半夜有人敲门，是一对精装打扮的非洲裔妇女，他们声称自己是屋主，听说即将要停电了，没有地方可以去，只好回家。剧情中世界末日般的情节包括了巨型游轮搁浅在海滩，还有动物群聚，以及公路上纷飞的诡异传单， 还有上百台无人驾驶的特斯拉连环相撞，以及震耳欲聋的声响，青少年男孩牙齿莫名其妙的掉落，这一切都是深具有戏剧的张力以及充满悬念，就是因着断讯断电、手机瘫痪而使得剧中的主角个个无所适从，让观众的好奇心跟着导演的镜头一步步的往下走。在剧中，阿曼达是一个有白人优越感、反疫苗、歧视少数族裔的种族主义者，他自负强势，坦诚自己厌恶人。当那一对自称是屋主的黑人妇女 GH 还有露丝上门求救的时候，自始至终阿曼达都抱着猜忌、怀疑和敌视的态度，直到最后阿曼达才向 GH 郑重的道歉，他知道自己理亏，也知道自己是无理的。在断讯影片当中所探讨白人种族主义以及阶级意识，还有阴谋论以及生化恐怖武器的威胁。有人说这部电影呢，就像是一张清单，列出了美国社会现存的两极化所有问题，导演无非是把这些社会的议题透过影像艺术全部丢到荧幕上，身为北美地区的观众应该就很容易可以在电影当中指认出一项自己认同的议题。我想在所有可怕的未知灾难的背后，最可怕的就是这一切没有人控制，没有人被操控。令人感到讽刺的是，当大人们急着找寻断讯的真相，却又彼此猜忌的时候，孩子的清明早就从不寻常的动物群聚现象深感不安，而察觉到大自然的生态异常。 GH 的小女儿露丝表面上只是关心断电何时恢复，好让她可以看到六人行电视剧里的结局，其实她是所有家人里面最敏感的旁观者，然而几次探问都不被当回事。令人感到遗憾的是，整个剧情是开放式的结局，这让不少的观众批判。所以主角家庭的成员最后是不是团圆了呢？剧情都没有交代。而导演埃斯梅尔在受访的时候表示，他更在乎的是人们在观赏电影的过程中的感受，情愿留在聪明的观众自行解读的空间。那我想呢，这应该也是反映了外在断讯导致生活失序跟脱轨，同时呢也引爆人性内在的冲突跟矛盾。难怪人类如何面对未知与死亡的恐惧，一直是影视娱乐文化永远的话题。断讯剧情中的人物设定呢，也是以隐喻着多数现在人的人生缩影，拥有一份体面的工作，却因每天不停工作以及工作内容产生对人对社会的厌恶，或者是因着不可抗力的因素所产生各种焦虑，担心遭逢裁员，在这样的生活压力下，我们却选择忽略或自我安慰。在年轻人的身上呢，就如同是并不着急地投入任何一项工作，而持续为着自己寻找人生目标，因为不希望十年后的自己后悔，届时因为年纪太大难以转职等等。剧中的许多对话以及背后身份的立场都跟现代多数人相似，暴露着现代人的各种焦虑跟不舒服的部分。这部电影令我们省思到，面对无法掌控的未知跟威胁，我们到底能做什么呢？生活中有什么能够让我们带来感动跟稳定的永续力量呢？有朋友说，观看这部电影就好像是看见美国小说家唐德里罗被誉为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巅峰之作《白噪音》。 朋友说，这部小说讲述着80年代美国崇尚消费拜金主义的文化里，人们一面喜爱接受高度文明物质的富足以及便利，可另外一方面呢，却又因为自然、社会以及精神生态遭到破坏而苦于各种自然与人为灾害，导致人际关系疏离跟死亡的恐惧。在小说里的男主角杰克是大学希特勒研究系的系主任，他结婚五次，离婚四次，和现任的妻子巴贝和四个儿女组成一个混合式的再婚家庭。由于家庭不断的解体重组，生活就充满了不确定性，亲子关系自然疏离，而媒体就成为孩子们唯一的咨询对象。大人们在面对婚姻、自我认同与生死议题，也都充满了无力感。白噪音的小说里面描述着许多与白噪音有关的生活细节，特别是科技产品的嘈杂音、媒体节目跟广告，还有人们的消费与购物的喧哗声，灾难被重复播报的声音跟影像，就如同死亡的声音一样，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出现，厚厚的笼罩书中的主角。以电影断讯跟小说白噪音的现象，我想都是在提醒现代人，灵魂深处的平安并不是来自外在世界，而是在于维持内在世界与神连结之后产生的稳定节奏。圣经约翰一书四章四节里面有说到，小子们啊，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亲爱的朋友，即使是再文明的科技也会有断讯的时候，可是基督徒却有一个永不断讯的祝福，因为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已经成为神的生命，拥有圣灵内住的真正平安。所以即使外面断讯断电，但我们的内心深处却仍然可以在上帝的里面有永不断讯，能永远行走在光明中。据说故事里和好朋友分享美国电影断讯，透过电影可以让人醒思在城市生活习以为常的声响，以及人们已经习惯噪音的搅动，让人也跟着选择不再关注生活细节，不再习惯听见大自然的虫鸣落雨声，仿佛就只剩下警笛声、车声、人声，似乎这才是构成生活的痕迹。亲爱的朋友，或许我们可以尝试让自己体会强制断讯五分钟看看，体会你的心会有着什么样的感触呢？今晚的天使夜未眠我们就进行到这里，感谢你的收听，愿上帝祝福你，我们下一次节目中再会。